在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星期高调访问中国，为中俄联合军演助威，并和中国签署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大幅提升了中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举行的亚信峰会上提出了所谓亚洲新安全观，倡导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自己来办。那么中俄两国结成军事和经济同盟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两国联手对于美国和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这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破空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经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呢，普京高调的访华，我们知道显然是带有多重的目的。那么你觉得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代表中俄亲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要摆脱这个国际的孤立呢？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中国有个成语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想这次亚洲要倒霉了，就因为俄国入侵了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受到了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因此本来中俄关系有一定的距离，始终想拉近却拉不近的时候，这个时候中俄关系拉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俄国有拉近中国的需要，而中国有拉近这个俄国的这种一直长远一直的意图。那么两人一拍即合，在这个时候的访问，他们安排了一系列的大戏，有军事的大戏，比如联合军演；有经济的大戏，天然气协议；有这个政治的大戏，就是这个亚信那个峰会，或者是扩大这个亚信峰会。那么在这个时候，相当于中国把俄国拖出来重返亚洲，对抗美国的重返亚洲。就美国的重返亚洲已经很多年的历史，但是俄国它的战略没有重返亚洲，但通过中国这么一个契机，可能在军事、政治、国际政治上全面重返亚洲。对中国的做法是引狼入室。对俄国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次，他不仅赢了面子，而且赢了里子。
我想听听戴博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在普京访华期间，这个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那么习近平提出亚洲的事情要由亚洲人自己来办这个口号，这个显然大家觉得是针对了奥巴马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哈。那么你是怎么看的？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亚信这个峰会当中，那个习近平一直是有意的说亚洲，没有说亚太。美国喜欢说那个亚太地区，因为美国也是太平洋，这个样子被美国拉进来。他说是亚洲，他好像是说那个亚洲大陆，因为这次参加那个峰会的一般来说除了那个韩国之外，什么日本啊，那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什么都没有参加。
日本有观察员，我们也有观察员。
所以他到底是指什么而言？他是把亚洲是说那个大陆，从什么伊朗一直到那个中国，不管怎么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利益，包括有利益冲突在内。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只不过是有形式意义，可是还是很值得美国和别的国家跟踪的一个现象。看那个，尤其是那个中亚，还有那个东欧，他们是否愿意听从中国的？他们愿不愿意接受中国的那个领导力？因为归根结底，我觉得习近平是说，这个是以中国为老大的一个亚洲。
好，那我先，我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时间过，
就是我觉得是
因为我们知道普京这次访华的最大的成果是和这个俄罗斯和中国这个签署4000亿美元的这个天然气协议，这个协议谈了10多年都没有谈成，但是这一次在最后一刻谈成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反映了两国要加强联盟的这个新思维？两方都有很大的战略考虑。其实这虽然是个经济协议，
对，如果你要找这个指标的话，这个是具有指标意义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协议谈了10多年没有谈下来，那这一次谈成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里边中方这个让步啊，双方都有。其实这个据说真正的价格比较接近于俄罗斯的要价。所以中国这个谈了这么久要降价降价没有降下来，我觉得跟中国最近在东海南海这个受到的压力有关，他太需要这个俄罗斯过来帮他撑一撑。但是还有一点，这个林星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大家都把这个协议看得很了不起，因为涉及4000亿美元。
对，
可是你要知道4000亿美元是30年，
对，
你把它分为30年以后其实不多，而中美贸易一年的这个贸易量是多少呢？超过500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你去看，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商业的这个协议而已。
好，我再听听白邦瑞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普京到达中国的当天哈，那么中俄就在东海展开这个军事联合军事演习，而且是练习这个岛礁的攻防策略。那么大家就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那么中国和俄罗斯未来在军事上形成联盟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么美国的看法是什么？美国军方的看法？
中国跟俄罗斯、苏联50年代就是所谓盟友关系，这个最后的结果不好，对不对？发生冲突，苏联那个时候，尤其是1968、1969年，公开的宣布 我们是想收拾你们中国人，
嗯，
我们可能以核武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历史性的因素对我来讲，当然我表达我个人的意见，还存在。所以中国跟俄罗斯作为所谓军事盟友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当然俄罗斯可以卖给中国武器，也可以支持他，也可以做中国的所谓后台老板。可是今天的中国不是五十年代的中国，那个时候跟戴博刚才讲的，苏联是老大哥，对不对？中国要听话，这是完全相反。中国的这个综合国力现在超过苏联两倍，所以现在那个关系，这个所谓盟友关系，你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国要做老大，俄罗斯是小弟弟。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因为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协议，如果你很仔细的分析，是俄罗斯让步，他们减少了价钱。这个因为什么呢？可能普京总统遇到的困难，他现在需要一个比较快解决的这个协议。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好，霍工，你的看法是什么？对于中俄两国的这个联盟，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首先关于这次联合军演在中国东海的举行，确实是不同寻常，因为以前中国的军演都是在北海或者是渤海举行，这次东海显然是习近平主动要求，要普京无论如何给我一个面子，跟中国在东海演一场，因为他想演一场传给美国看，就说你看你那里有你的日美同盟，我这里也有中俄同盟，说做给美国看。但是要说这样一场军演，就意味着中俄军事同盟的形成或对抗日本为时过早。我想俄国在过去反复表态，在中日冲突中他保持中立，说这次演习中国是演给日本看主要，但是俄国是演给美国看，这是主要的一个看点。俄国的意思就是说，我也是个大国，我也是个军事大国，我可以干涉亚洲的事务。但是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俄国在最后一个星期才参加对付日本的战争，在这之前他跟日本一直有中立条约，就他不愿意招惹日本，他今天的国策不会轻易改变。所以说这种军事演习表面上来说是一场戏，就是给中国一个面子。
好，张国华先生，请你很快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最近美国跟中国和俄罗斯分别陷入麻烦，一方面跟俄罗斯是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跟中国是在东海南海的问题上。那么美国虽然都在针对这两个国家，都是站在这两个国家的对立面，比如说在乌克兰变成支持乌克兰，在东海南海的问题上比较亲日本和菲律宾等等，还有越南等国家，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出威慑性的动作。那么你觉得是美国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性呢，还是说美国没有军事力量这样做？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力有余而心不足。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最强的超级大国。
谢谢。
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对吧？白邦先生在这里，美国的军力仍然是世界第一。好，这个但是呢，这个他如果选择要干预的话，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这个东海南海，美国都有力量去做，只是经过阿富汗，这个经过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的民心失和，民心不愿意去打仗，再加上呢这个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美国在现在它不是没有力量，有力量，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心不足，再加上这个其中选举，
我们政治的决心可能没有以前的，
政治决心没有以前，
政治决心还有那个全社会的那个决心，我们没有那个意志，所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可能是美国的国内的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看，美国现在肯为了什么而打仗，或者肯为了什么而派他的儿女去死，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的那个意志，我现在比美国的强，它的力量没我们的大。
对。
可是如果这个力量我们一直是不敢试用的话，这个不是个力量。
那俄罗斯也一样，它之所以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不是因为它的军力比美国更强大，它比军力比美国弱，可是它的政治决心、政治野心。
不要忘记，我们华盛顿跟北京一样，我们也有鹰派，我们也有鸽派，这个辩论现在成为很厉害的一个不好听的一个情况。
对，我想问你，
我们鹰派很愿意到处都有以武力来解决问题，对不对？就是鸽派越来越强。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请白邦瑞先生和戴博都简短的评论一下。那么，美国现在是跟中国，跟俄罗斯关系都陷入一些困难和麻烦。那么，这是冷战以来大概第一次，美国和另外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同时都比较紧张的时候。 那么我想问一下美国，你觉得刚才除了经历，你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外，那么从外交上，从政策上，你觉得美国做没做好同时应对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个准备？美国做得怎么样？现在你觉得？
我觉得很可能在一个长期的、可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方面，美国几年来是做得不足。
嗯。
太
很短，白方瑞先生，
你太乐观嘛？
您觉得呢？
你具体的问题是什么？
我是说美国有没有做好准备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尤其是在这两个国家还要形成联盟的情况下，你觉得美国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对不对？这个情况可以很自然的演变下去。他们两个国家没有具体的写个军事条约反对美国。所、so, 以我个人的意见就是我们应该恭喜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是大成功，不但他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协议，而且他的这个所谓亚信峰会是一个大成功。当然我们美国大使馆派了一个观察员，中方是国家主是那个主席，让他讲三分钟。当然如果你的申请被批准的话，你可以讲七分钟。可是这个还是进步。我们美国也是一个亚太地区，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当然如果那个习近平讲的是黄种人应该把那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在他们手里而已，这个是另外这个不反对。可是他没有讲这句话，他没有说白种人、黄种人，他说是亚洲国家、亚洲人。我们美国当然是亚洲人嘛，所以我们可以申请参加
这
个。
刚才我问这个问题，我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其实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美国有没有做好一个应对的准备，来维持一定的国际秩序？比如说，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叙利亚的问题，对叙利亚的制裁，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叙利亚政府的这，就是类似这样的行动，对于美国的国际声望，对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姿态，其实是有影响的。我想问的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做好他自己应有的准备来应对这种挑战？我想听听陈破空的看法。破空，
同时，我想美国没有做好同时应对俄国和中国两个大国的准备，这些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像俄国入侵乌克兰，美国的情报严重的失误，完全没有想到乌克兰变局之后俄国会吞并克里米亚。同时中国在南海、中海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特别是突然在越南的120海里处打下一个深海的油井，这些情况都是美国所猝不及防的。我想美国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刚才各位讲到国力或者决心的分析，我想更重要的有个道义在里面考虑，就是说如果美国从利益上来讲，他可以跟中国、俄国站在一起，比如说俄国对付格鲁吉亚、对付乌克兰，美国只要跟俄国站在一起，美国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我根本不用麻烦，我还可以跟俄国搞好关系。那么同样在东海、南海，美国跟中国站在一起，那么美国自然就有利益。说美国不是看利益在行事，美国如果再选这个中立，说我不管，我孤立主义，我是门诺主义，我什么也不管，然后让你们去那个马打是牛，牛打是马，最后就是大国欺负小国，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但是美国管了，他怎么管？他站在弱小的一边，站在有民主价值的国家一边，来反对大国或者专制国家、专制强权。那么他站在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对抗俄罗斯，美国肯定会付出代价，这是一个道义上的代价，道义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代价。他站在现在菲律宾、越南和日本一边来对抗中国，他也是一个道义的支持。否则的话，那这些国家受了欺负，整个国际秩序就改变了，就只要国家大，只要军力强，就可以欺负别人、侵略别人、瓦解别人。我想这个世界要是没有美国这样一个道义的国家、文明的国家，这个世界早就一团大乱，中俄两国可以瓜分世界，一人一个东半球一个西半球就算了。所以说我认为美国的做法是非常珍贵的，他的道义就像在二战中，他为了600万犹太人的死亡，他可以发动那么多的军力去打败纳粹德国。那么后来他为了一个小小的以色列跟那么多阿拉伯国家交恶，说美国的道义精神才是美国立国的根本，而且是利于世界的根本。
谢谢。我们时间很短，请各位评论简短一些。
我是说，如果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的话，这个美中俄这个三国大这个三角关系的演变哈，这个美国现在不是第一次面临要应对中俄，同时应对中俄。我们知道，在50年代的时候，美国应对过。
冷战以后，冷战以后，
这个美国的从这个实力来讲，我觉得也不是。
战场进行个国务卿，对不对？
对。
对。 好，我想戴博先生，你刚才说美国最近做得不好，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听一听你。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缺乏一个综合性的、长期靠得住的战略概念。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到底是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肯付出一些什么样的代价。当然美国现在不太清楚这个，这个是美国的民主、美国的多样化、美国的富荣的一个副作用。可是我把中国和美国相比较的话，我非常佩服中国人的一点，就是全大多数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同意国家的大事儿是什么，经济发展第一，增加国家的实力第二。美国没有这方面的凝聚力，没有一个那个共同的目标，各过各的日子啊。所以美国的虽然我们的那个势力是庞大的，美国的什么道义的，就是刚才那个陈破空说的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就是基于这些价值观的我们的体系，我也非常欣赏。可是我们缺乏一个全国的凝聚力和相关的战略。
那么这是谁的责任？是美国政府的责任，还是美国人民的责任？
这个是一个取决于历史文化很多条件的，应该是我们的总统、国务卿等等带领美国的一个责任。
美国缺乏这个执行者，缺乏一个战略高度。
白方瑞先生，您的看法？
那个戴博先生，自我批评，我很支持。我们美国人特别喜欢批评我们的政府，我们说我们做的不够好。可是呢，这个国务卿、国防部长、白宫的这个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一直在做。当然，我们可以请他们多多努力，对不对？多多想办法搞一个大战略。我们可能应该会从中国拿来一些教训，对不对？那可能是戴博。
比如说什么样的教训？比如说
长期的看法。
二战的时候我们美国知道我们在干嘛，冷战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干嘛，现在我们只不知道我们在干嘛。这个问题
好，张国先生说美国需要一个基辛格，为什么这样说？简短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基辛格的年代哈，这个美国人有战略高度，跟中国那个时候的分歧要远远多于共同的利益，可是那个时候不吵架。现在是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可是天天在吵架。就是你像夫妻吧，成天为了这个柴米油盐吵架，这个就没有高度。你还是需要一个高度，你不能好像让中国人感觉啊，美国现在是逢中必反。这样的话，你很多事情就没办法推动。
好，我们最听听
我们最大的一个分析问题，
啊、
我想
就是这个
白方瑞先生，
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作用。原来我们以为中国是应该作为一个多极化格局。一个机缘，对不对？现在呢，中国超过以前的这个多极化世界格局，所以我们美国政府还没有决定，中国到底是我们敌人吗？我们的对象吗？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戴波先生提出的这个大战略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未来的作用就是一部分。
好的，
好，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我知道波波你还想回应，但是焦点对话到这儿必须结束了。那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白邦瑞先生、戴博先生、张国华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